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一零四点一，掌声跳平台。
野兽艺术透过有温度的服务，将艺术有机体植入每个意境，成为印记。无论是艺企合作、艺术经济、艺品典藏、艺文策展、艺创顾问及艺兽学院等，都是野兽艺术的专业领域。艺术、行销、教育跨域展现野兽的形貌。野兽艺术作为艺术管道的桥梁，一贯坚持专业与诚信，成为您企业核心价值的可靠艺术顾问。YR 野兽艺术。
野兽之音是最爱欢笑流泪的组合，
野兽之音是最爱狂放自由的声音，
野兽之音，哇哦！欢迎收听野兽之音制播的广播节目《野兽一起笑》，
一起笑。
来这里，野兽用最生活的方式邀请八大艺术领域名人。
到这边，野兽用超口语的作风访谈所有跨域跨文化专家。
听这里，野兽用最专业的模式提供即时文化综合新闻联播。
你要不懂艺术也难，因为你正在成为
艺术的野兽。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野兽之音直播的广播节目《野兽一起笑》，我是你的野兽 Xavier 泽维尔。今天呢，又是我们的周间专家访谈时间了。我们的上一集的节目当中，相信各位听友们，如果你有听上个礼拜的节目的话呢，你就会发现，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去看待所谓的艺术市场。那我们邀请到的专访的专家是我们成功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同时也是成大的人文社会科学中心的主任，也就是我们成大前教务长，我们的蔡群力博士。那呢，在这个现场，我们又再一次邀请到我们的蔡博士。Hello， 蔡博士。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的，我们蔡博士呢，从上一集呢，我好像那个小迷弟哦，就是坐在他的对面。然后呢，主持人泽维尔虽然是艺术产业出身，也是这个媒体产业出身，但是只要听到专家学者在讲说，用经济的眼睛去看待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发现，哇，我好像缺乏了这个眼睛，我从来不会用这样的角度去看待事情。但是呢，上一次教授非常鼓励我，因为讲到那个所谓的满足不满足那件事情，所以呢，教授就发现说，诶，好像主持人泽维尔有这个眼睛哦，只是你不知道他的专有名词是什么而已啊，真是谢谢教授呢。那我们上一次呢，从这个我们的主题就是艺术是不是真的是产业了，在这个经济学对于艺术市场的这个角度上面观察是什么。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从很多的比如说供需理论啊，从边际效用啊，那讲的边际效用是所谓的满足程度嘛，再是想到了行销策略里面的产品啊，四批里面的第一批嘛，那这个产品里面对于这个艺术家本身做出来的创作物啊，或者创作单本身的作品好不好，或者是这个有没有附加价值，就比如说对应到艺术家来讲，可能是他有没有得过奖啊，有没有做过很多展览，或者是他是不是名校出身啊，这些对于他创作的艺术品而言，对收藏家而言，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有点像他的身份证跟履历，就是他会有很多效用产生。那其实，在台湾的经济规模上面，大家比较想常听到的是在新闻上，比如说娱乐圈啊、电影圈啊，在艺术文娱圈这些娱乐圈上面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叫做演艺帮派啊，他们的不管是大大小小事情，最近的新闻也是闹得沸沸扬扬，比如说假货事件，我们就不多说是谁。但是呢，因为演艺圈有很多的所谓的宣传跟行销上面，因为透过媒体的关系有很多效益，所以呢，很多艺人不管他们自己的本业是歌手也好，演员也好，有些人也有在做艺术创作，比如说最著名的应该是黄子佼的太太，就是焦哥的太太孟耿如小姐呢，她本身以前是演员，然后呢 本身也会跳舞，但是他也在做所谓的创作，就是画作的创作，有开蛮多展览的。然后再来是知名的主持人蔡康永先生，他也是有在做所谓的前一阵子有那个画廊，他有在卖画，就是有一个字，他的每一个字的意思，然后有这些画作也是卖得很好，有很多艺人朋友支持。那我们就来看看，就是蔡老师，蔡博士对于这件事情，就比如说这个艺术家，有些不是艺术家，本身不是艺术家，或者是因为他的名气很大，所以呢他去产生了一些艺术品的创作，然后去做这些艺术市场规模的事情，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再来是第二件事情，就是说这个艺术规模，你觉得在台湾的艺术市场规模是大还是小？以你经济学专家的角度来看，对。
OK，我觉得主持人刚才问到的就是说，如果是名人的话，他所创造的一个产品的话，是不是会有额外的一个附加价值存在嘛？
是。
那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我们首先要讲的就是说，经济学里面讲的就是说，市场的话，只要有买方，也只要有卖方的话，那这个市场就会产生的哈。那我觉得就是说，假设一个名人的话，那他是一定是，他如果说从事创作的话，他就一定是卖方嘛，哈。那他既然他会愿意创作的话，他就是有供给嘛 ，OK。但是呢，他能不能创造他自己所拥有的这个市场，就是要决定于他有没有买方来愿意买他的产品哈。那再来的话，就是说他即使有人要愿意来买他的产品，那你要变成一个市场大的话，那你还是要看取决于说有多少人愿意来买他的产品。所以我们还是回归到整个市场最重要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的如果说是你已经有主动是有买方想要是去生产艺术产品齁、哦、那供给就有了齁、哦、那所以我们就要取决于这个所谓的这个买方齁、哦、那买方的这个多跟少，就是就会取决于说这个市场是不是会继续存在哦。那所以，但是我刚刚又提到，就是说艺术产品哦，它的这个价值哦，特别是台湾现在有很多的文创产业，不断的在兴起哦。比如说，如果说各位听众有来到所谓的这个台南的这个林百货哈、哦，林百货的话呢是林百货的话，它目前经营的就是文创产业哈、哦。那文创产业就是说有很多就是。可能就是他自己呢去生产，比如说他小包包啊，或者是说小吊饰啊，或者是一些这种文创的产品的话，那可以看到我们如果大家有去过文创产品逛过的话，它的价值是比一般的产品还要再高一点点哦。可是问题它是因为它既然是一个文创的产品呢，其实呢能不能就是经济市场能不能成立的话，像它当定价是比较高的时候，那可不可以继续能够维持下去的话，就取决于消费者对这个产品在那心目中的一个定价哈、哦。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然就是说，很多明星他来做产品的这个生产，它一定有它的附加价值存在，但是能不能继续维持下去，我个人觉得还是要看这个所谓的这个